弟兄姊妹朋友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所以也感受到福音的大能。我们很多同学、很多学者不顾礼拜六的很多忙碌的工作，还愿意抽时间来研讨福音，来思想神的作为。我相信这都是神的工作。我今天能够来到香港，我相信也是神的带领。所以我想今天呢和明天我们一共有五堂的信息，所以大家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好好坐着听，我好好讲，你们专心的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们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我想我和同工们尽可能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只要真诚发问就是好的。我最怕的就是听完讲道以后问你觉得今天讲道好不好。好。有问题没有啊？没有。信不信啊？不信。这是最麻烦啊，不知道他为什么有什么障碍啊。因为我们现在信仰的这位神是和过去我们很多世界观是相抵触的。过去我们是崇尚无神论，崇尚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讲有一位神，他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每个人都要信他才行，所以觉得好多东西是格格不入的。这次呢我大概要分五个方面的给大家谈一下。第一就是关于神的问题，究竟有没有神。第二方面谈谈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关系。第三讲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大家经常提问题啊。既然神说是六天创造，可是进化论说人是从猿猴变来的，根本不是创造的，这之间的关系怎么看。明天两讲的时间，第一讲谈一谈究竟哪位神是真的。相信有神还不够，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这位神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否则你就可以成为别的宗教教徒。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唯一的神，别的神都不是真的，是不是基督教的武断呢？它道理在什么地方？明天第一讲，后第二讲谈一谈，如果你相信有神，也相信这个三一真神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下边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信他呢？我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信他呢？我不是这么多年我没有信神也活得很好吗？我为什么必须要信这位神？就谈谈信仰和人生是什么关系。所以大概今这五哈，就是这五这福音营这两天的时间呢，我们大概就是有这么五堂的信息。我就希望大家啊能够好好的来听，听完以后我们认真去思考，然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来接受这位信仰。我想多数认真的人最后都会信，因为这位神是真的，很真实又真又活的神。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他，所以我希望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一次开始哈，第一讲开始谈谈关于神的问题，神的存在，怎么知道有神。因为过去我们根据过去我们的背景，唯物主义的教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认为在人的很处于比较原始的时候，生产力也不发展的时候，人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能够认识，像火山爆发、山洪、地震、电闪雷鸣，我们都觉得感到害怕，所以就产生了就觉得是既是山神、水神、火神、土地，这原始宗教就这么开始了。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认识的提高，我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是慢慢的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这就是过去我们受到的认识论的发展是这样。说根据这样一个观点呢，我们就认为你相信有神一定是人在比较原始、比较落后或者比较愚昧的时候的一种产物，那无神论呢一定是人知识比较水准比较高以后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感到非常自豪，为什么呢？因为那表示有知识水准。是你想到拜神，想到这个信神拜菩萨，你就想到那都是老太太，都没有无知的人才会去做这种事情。那像今天大伙儿都有很高的学位、很高的知识，我们是不是还要信这位神呢？就觉得好像很不光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把有信神和整个迷信落后无知全都连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有机会到了香港或者到了西方的世界，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还是不愿意去，因为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有神，不过你就是自己找一个精神拐棍而已。我自己当初去美国也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就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军事、科技的强国，可是美国却又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1994年芝加哥论坛报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到那个时候全美的人民当中相信有神的还占92%，也就是说不相信有神的值不到10%的比例，就这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却又是一个第一流的国家。说这样的话就跟我们过去那种思想模式就觉得不相称。美国既然相信有神，为什么又这么先进呢？这说明过去我们认为相信有神就是愚昧就是落后，好像不太吻合。慢慢你有机会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教会，到处都是礼拜堂，到处都是查经班，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啊！说今儿有一个什么会就进去听听啊，就这样。好像你到了美国以后你几乎是可以，你说你不想神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这就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这样就逼迫每一个人，每一个很认真的人要去仔细的思考究竟这神是怎么回事，究竟有没有神。当然做这样的思考并不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前半辈子的世界观都是无神，今天重新要面对我们过去不屑一顾的神的时候，你就感到很困难，从理性上从感情上都很困难。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宇宙间确有这么一位神，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和掌管，那么每一个人如何认识他，如何和他建立关系，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茶余饭后的一些消遣，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神呢？圣经，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没说要你要证明有神的存在，他乃是一个宣称，神就是这位宇宙之间的造物主，他不需要证明的，你承认他他也在，你不承认他他也在。但是神很怜悯我们，神就是需要人能够认识他，所以神赐下各样的启示来启示他自己的存在。我记得我刚信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时候讲神的存在可以讲得滔滔不绝，将很多的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可后来信主时间越来越长越不敢讲了。为什么？因为觉得神太大，人太小，人知道的太有限。我只是很感谢神，因为他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凭着我们有限的头脑也知道这位神的存在。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他，因为人太小了，太渺小，太短暂，太有限。神怎么启示我们呢？一般来说神启示有两个方面，一个大的类型就是借着他所创造的自然界，所创造的宇宙，让人看见宇宙的和谐，宇宙的精要的时候，你就知道宇宙的后边必然有一位造物主。这种启示呢一般就叫做普通的启示或者自然启示，也就是神这种启示是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接受到的。但是我们光知道有一位神还不够，这位神的属性怎么样，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所以神还有一种启示叫特殊启示，神就是借着他所拣选的先知把他的话语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来传递神的话语，最后所有先知的话主耶稣的作为就全部记录在这一本66卷的圣经当中， 所以我们通过自然启示认识到有神以后，再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敬畏神是怎么样的，将来世界的结局怎么样，人将来的走向是什么样，人和神的关系怎么样的和谐，那就要只有通过这样特殊的启示我们才能认识到。那么今天第一堂呢，我就想着重谈一谈神的普通启示，通过大自然的创造让我们人知道有这么神的存在。我们知道宇宙很大了，所以如果只说我们太阳系，我们太阳系是有一个恒星，有九大行星，整个在太阳系的运作里边，天文学家就发现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整个九大行星当中只有地球具备有生命存在的条件，就只有地球的条件允许生命的存在，这是个非常奇特的这么一个生态条件。我这儿现在看不见这图什么样，大家后边都能看见吗？最左边的这个最大的就是代表太阳，然后呢从这个离太阳的距离呢，就是从这个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这样一路七大九大行星这么排过去，那地球的位置呢几乎就是刚好是在金星的远一点。那这个大家伙曾经想过没有，为什么地球离太阳是这么一个位置，远一点近一点会怎么样，我们从来没想过，实际现在看来远近都不行了。你比如说水星离太阳最近，可是水星因为离太阳太近，所以水星向阳的这一面温度可以达高达摄氏三四百度，香港现在不到四十度我们就受不了了，它可以高达三十百度，你根本生物没办法生活的。那再远一点怎么样呢，像土星、木星就非常的冷，非常的寒冷，唯有地球不远不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生物就可以存在下去。还有地球的大小我们也没想过啊，地球的直径大概是八千英里，为什么会这么大，大一点小一点会怎么样，后来发现大的小的都不行了，因为我们知道地心的引力哈，它和它的地球的直径或者它的质量是成正比，所以当你地球太大，那么它引力就会非常强，是人的心脏都无法承受的。如果你比如到木星或这些地方去，你根本都走不动的，因为压力这个整个吸引力太大。可是星球再小一点怎么样，小一点以后呢它的吸引力就小，是整个大气层里边很多比较轻的气体都吸引不足都跑掉了。你比如像火星，火星的很多条件和地球都差不多了，我们知道在地球它在绕太阳转的时候它有这个一个偏角哈，我们知道是二十三度半的偏角，所以整个这个地球的轴和整个黄道平面它不是垂直的，是一个二十三度半的夹角，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地球接受太阳光的时候呢，在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太阳是直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直射的这地方就是夏天，斜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冬天，不太厉害的时候就是春天就是秋天，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夹角，所以使地球广大的温带的地区可以有四季之分，如果没这个斜角没这个夹角就很困难，你可以想象它究竟整个地球的状况都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热的热非常的，赤道地区就完全没有水，完全都可以蒸发干，所以就这个是二十三度半的偏角非常的重要。火星的条件和地球非常相似，所以有一段时间都认为火星上可能有人，你们现在年轻一点可能还不知道，那六十年代当时很多科学家观察到，就是用望远镜啊，那时候就是天文望远镜观察像火星的表面好像有很多网状的结构，而且这网状结构好像可以变颜色，结果后来很多科学家就突发异想，他说这个网状结构是不是一些大型的灌溉的渠道，因为这火星的两极看见白色的冰帽， 是不是火星人把这个两极的冰川的水哈引向火星的过渡处地方，为什么会变颜色呢？因为大气的渠道方面都充满了各种植物各种树，所以到夏天就绿的，到秋天就变红了变黄了哈。都想了很多，是那个时候关于火星人的传说真是甚嚣尘上。但是后来有火箭上了这个火星以后，发现火星上根本没有水。为什么没有水呢？就差那么一点，因为火星比地球小，小了以后呢，它很多轻的气体都吸引不住，所以火星的大气压在平常的情况下不到地球大气压的1%。我们知道有时候大家去旅游，你到稍微海拔高一点地方，你烧水你就烧不开了，60-70度的水就开了，为什么？气压相对变小，那这样不到1%，所以在常温下这水都完全就蒸发干，所以两极的这个冰帽根本不是水，而是二氧化碳干冰。如果你们做在这个医学院，你就经常就要用干冰来降温的哈，它是这个冷冻的二氧化碳。所以你看火星就小这么一点，最后整个就没有生命，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迹象火星是有生命。而且地球的转动，它除了公转一周365天以外呢，它自己还自转，自转一圈是24小时，对吧？我们是24小时转一圈，我们从来也没想过为什么24小时，快一点怎么样，慢一点怎么样？后来发现根本不行了，快慢都不行了。因为我刚才讲的水星，水星离太阳最近，可是水星的自转速度非常的慢，水星自转一周需要59天，59天才转一圈，所以这样过长时间，那个向阳的部分非常的热，可是背阳的部分非常的寒冷，可低上-200-300度，所以就温差非常的大，根本没办法。那转快了又会怎么样？木星就转得比较快，木星大概是10个小时转一圈。那转快会出什么问题？转快以后，表面的这个气体的相对流动的速度也很快。你看现在，比如说你在台湾海峡或者在什么地方发现暴风、这台风，1小时100公里、200公里就非常快了，是不是？可是在木星上平常的风速高达1000公里，你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待得住呢？所以你想就非常的奇妙，所以这些条件都加在一起以后，整个地球才成为地球，才成为今天有人居住、有生物活动的这地球。你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偶然？而且我们知道大气层的作用是不是，它一方面是起一个屏蔽的作用，是外星球的外太空的辐射，一些伽马射线和很多宇宙射线，可以人可以避免受到伤害。但是很奇怪，就整个大气层刚好可以让可见光通进来。我们知道可见光从本质上来讲它也是电磁波，就是这一段波上的电磁波，这个大气层就可以过来，否则的话整个地球是一片黑暗，什么光都进不来，怎么会那么巧呢？所以如果这些问题大家都想一想，你就知道地球的存在、太阳系的存在绝非是偶然的情况，它一定是有目的的。你再缩小来看看地球，我们知道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水就可能就没有生命。可是水有个什么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水的反膨胀，多数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是不是？受热的时候它膨胀，它比重就变小了，冷的时候它收缩比重变大。刚好水有什么特点呢？它反膨胀。怎么叫反膨胀呢？就水在摄氏4度的时候密度最大，从4度再开始降温，降到0度的时候结冰了，它的体积反倒要膨胀一点。所以呢冰总是比水轻，大伙可能平常你见惯了都没想过，冰实际比水要冷，可是冰呢倒是比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这个反膨胀非常重要，大家想想，如果水没有这个反膨胀，它一结冰一定就沉底了，是不是？那到冬天一结冰就沉底，一结冰就沉底，到最后整个水体从上到下全部冻得严严实实，那有谁什么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呢？全冻在里边。就是因为水有这个反膨胀，一点1/1不到1/1的这个膨胀率，冰就可以浮上来，所以到冬天上边就整个就是一层厚冰，上边可以玩可以过车，可是下边还是水， 是整个起一个屏蔽的作用，整个水生生物就在冰层下边安全过冬。到了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冰一消化又整个又重新开始。你说像这种事情，你都能够说它是完全是偶然的吗？所以还有很多人都非常奇特的现象。你比如说生物界，因为我是学生物的，平常想这事儿就想得很多。因为整个地球的能量的循环、气体的循环，完全是配合的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整个生物所有的食物的来源，就是来自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因为通过光合作用，它把太阳能变成化学能储藏起来，是不是？所有的动物直接或者间接的都是吃这些东西。你说我是吃牛肉，我没有吃菜，那牛吃什么？牛是吃草长大的。所以它的能量还是从植物来的。那么整个所有动物的排泄物，它们的遗体死了以后又变成肥料，又供给植物的生长，能量就是这么循环的。气体循环也很奇妙，所有的动物在呼吸的时候都是吸氧气放出二氧化碳，对吧？植物怎么样？有人说植物是反的，植物是呼吸的时候是吸二氧化碳放氧气，不对的。所有的生物，不管是动物、是植物、是微生物，它呼吸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吸氧气放二氧化碳。那这么一来怎么办呢？这以后不是整个大气、整个氧气越来越少，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是不是有一天大家谁都呼吸不了了呢？实际你不用担心，就是很奇妙的。绿色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吸收太阳能、吸收二氧化碳和水，在制造出食物的同时放出氧气，这个氧气就供给大家呼吸。你说这奇妙不奇妙？是非常的奇妙。你就看整个宇宙、整个生物界，它建立的连接都是严丝合缝的，天衣无缝，可以说这么样的巧妙。你说这都是偶然的吗？我记得我在上中学上生物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发了一个预言，他说啊，到将来有一天，如果人们把光合作用全都研究清楚了，我们不需要再种地了，也不需要再有养牛养猪了，建很多温室，把人造叶绿体往里面一放，这边输进去二氧化碳和水，那边传送带源源不断的流出鸡蛋、牛奶、面包，那一切全都有了。我当时一听是非常的激动啊，非常激动。这可能是我学生物的一个原因。可是现在过了多少年了？过了几十年了。现在整个光合作用的三春三循环全都搞清楚了，哪一步从哪一步，然后每一步用什么酶加以催化，全都明白了。整个现在叶绿体的结构也基本都清楚了，这个层状的结构。可是现在发现，你要在体外进行光合几乎是没有可能。为什么？你即便把这些酶全都造出来了哈，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办法把它合成出来，实际我们知道蛋白质非常复杂的，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全都有，它空间的整个构象稍微它的立体的三维构象稍微一变，你的酶就不能够起作用，你的受体都不能够解决问题了。所以就是把一级机构造出来以后也不一定行，不同的基质里边同样一个蛋白质有的就不能够起作用，所以现在的发现非常的困难。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这么奇妙的现象，你恐怕很难说它都是自然造成。现在生物界的很多奇特的现象，现在是越来越看越多。我去年到温哥华，他们带我去参观这个养这个鳝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那种鱼哈都是红肉哈，很好吃的。那过去只知道是鲤鱼跳龙门，没想到鳝也跳龙门了。它为什么？它这要产子的时候，这母鱼哈，它一定要从海里边往河口淡水的河口里边游到河里边去产卵。但是你不知道吗？一般河的地方都比较高，海比较低，所以它的河水才会流到海里。所以它就一节一节的往上蹦，有时候蹦上去又滑下来，蹦上去又滑下来，最后遍体鳞伤。所以后来呢，人们就发现，就说干脆 用人的办法来帮助他往上跳，所以就在河口啊修了很多台阶，像楼梯似的。不过每一个台阶都是很圆滑的，不是有那个棱角，否则他一蹦上去滑下就摔坏了。所以就很圆滑的一节一节让他往上蹦，说蹦到最上面以后就有很多孵卵的地方，他卵产完以后这母鱼就死了。所以后来的科学家就开始做实验，就把所有在不同的河口所产的这个小鱼儿，很小的鱼苗，就用最后还放回大海，就把它们用同位素标记，看看来年长大以后从哪儿再回去，就发现非常奇怪，几乎是从哪个河口生的这个小苗，最后在回游的时候还是回到这个河口来产卵。你说奇妙不奇妙？你说现在香港、美国高速公路这么发达，到处都是路标，告诉你下一站从哪儿出来，就这样一不小心还走错了路。那你说那个山嘛，在整个大海里这么游，他怎么最后知道他是在哪个河口产的卵？很奇怪的，整个温哥华地区是几十个入海口，不会弄错的，他怎么会啊？去年我还见到一位弟兄，他是在美国国防部工作，他做这个红外，就是高武器的。他说啊，现在很奇怪，他说人们一直在研究，就是说怎么样发现一种方法来反雷达，因为你飞机起飞或者武器出去以后，它雷达一照一反出去，就知道你在这儿，它或者发出导弹或者怎么样就来反击你。它是怎么样一个用一个什么方法，当我们的飞行物能够接受到对方雷达以后，能够把它的雷达的信号改变一下，让它回去以后它再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我们的飞行物出去，到现在还没研究成功。他说啊，不过冯弟兄，我告诉你，我们最近发现一种土蛾子，小蛾子就有这种能力。你知道蝙蝠哈，蝙蝠一直是晚上出来的，那蝙蝠靠什么呢？它是嘴里发生一种很那超声波，超声波各处出去以后，然后碰到任何东西它反射到了耳朵里以后，它就知道根据不同的反射它就知道哪个地方有吃的。那这种小蛾子就非常的奇特，就当蝙蝠的超声波到它身上以后，它的表面就会处理这个超声波，这超声波再一回到蝙蝠耳朵，不知道就有蛾子在这。但你说真是奇怪，我当时听了以后也非常的感叹，这就是你比如光说人是很能耐，可是很多东西人都做不到的，谁让他们做成呢？我们常常说这就是生物的本能，是不是？是看到大自然的奇妙来感慨一番生物的本能，他从来没问过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呢？威严在他科学与信仰那个书里边还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有一种小土蜂哈，小土蜂要产卵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去找一只大肉虫子，大青虫，然后呢用他的那个针儿刺他一下，就把一种麻醉的东西刺到这个大青虫的这个身体里边，这个大青虫就麻醉了，麻醉以后呢，这个小土蜂就慢慢的把这一只虫子拖到一个洞子里边去，土洞里边去，然后就把它的卵呢产在这个大青虫的体内，这小土蜂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后还用一些叶子啊或者什么把这个洞口掩饰一下，让别人不知道这是一个口。它一出去以后，那么这边这个卵呢就在里边就吸收这个大青虫的营养，这大青虫没有死啊，因为死了以后就要腐烂，是不是？它没有死，就是被这个麻醉了，就是不能够动，说还是活的最好的保鲜的办法，那因为它是活的嘛，哈，它不会腐烂，所以这个卵就开始在里边吸收它的营养，到最后把整个大青虫就吸空了，就剩一个壳，最后这个慢慢也长成了，然后这个新的一代小土蜂破壳而出，新的一代就出来了。你说它怎么知道？这大青虫怎么知道这个小土蜂怎么知道要产卵在这个大青虫子里边呢？是不是跟他妈学的呢？实际不是，为什么？因为当这个母蜂产完卵以后一飞出去不久它就死了，所以这新的一代土蜂还没问世的时候母蜂已经过世了，可是新的一代母蜂新的一蜂长成以后它要产卵它又知道去找一只青虫了，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科学家做过实验，你可知道很多鸟都会做窝，是不是？他就把鸟刚一孵化出小鸟他就把它取回到实验室，但是一直在实验室养大，根本和外界完全断绝，最后当这个鸟长大以后他再把它放出去，很奇怪，这个鸟放大以后它又会做窝， 而且用的材料粥窝的形状跟他上一代都完全一样，你是不是觉得真是很奇怪？可是常常我们感叹完就完了，哎呀真是奇妙，真是伟大，不可思议。可是我们很少想一想，这本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很多人说本能，本能就是本能，原来就有的，生下来就有的，是宇宙为什么这么奇妙？它就是本来就这么奇妙啊，它就是永恒的，它是无始无终的，不需要有人造的。所以我们很多人的思想一到这个本能就停住了，一到大自然就停住了，好像这大自然就是第一。可实际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让我们知道了，宇宙不是永恒的。我今天晚上讲进化论，讲宇宙的起源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谈，宇宙不是永恒的。现在科学家的很多数据证明，它是有开始有结束的。既然有开始有结束，它就一定是受造的，因为它不是自己成的。宇宙本身是受造的，那宇宙的中的一切的规律，一切生物的规律都是受造的。我们就要问，这受造是从何受造？谁造的它？你既然你问，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了。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马太福音，那主耶稣在教训大家的时候，就是用天上的飞鸟和野地的百合花给大家做比方。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一样养活它。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它不劳苦也不纺线，可是它所穿戴的，在所罗门基融化的时候是穿戴的，还不如它这些小花一种。为什么？这难道这一切东西乃是神，乃是这位创造之主把所有能力、生命的能力放在这生物之中？这是所谓的生物的本能，就从这儿来，是造物主的创造。人当然还有很多奇妙了，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啊，可能我在讲创造的会提一点。我们有时候奇妙都觉得不奇妙了，看惯了。有一次一个同学问我，他说冯老师你在一线工作，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回答。我说你问吧。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我说是啊，从来没想过呀，为什么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当然你可以很笼统的说这是基因控制或者怎么就讲讲，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控制的。很多生物学的基本问题，现在虽然生物学突飞猛进，生物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啊，现在取得越来越重要了，可是现在最基本的生物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是分化问题或发育的问题，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我现在学了几十年的生物，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非常奇妙。有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奇怪的就见惯不惊了，他觉得大自然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所以有人说当神也很难的，神迹其实太多了，你觉得看惯了，就看惯不惯，一切就是应该这么奇妙。可是你说稍微得显一点神迹性，你觉得又不可能，是多了少了都不行。这关键问题乃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开放的心，通过这个造物之主所创造的大自然，回头去认识这位造物之主，这才是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目的。这不仅在生理上，在整个生命的功能上很奇特，而且人还有个很特殊的情况是什么？人都有良知的，是不是？我们是有良心，可是良心是什么？有时候你往往会亏负了别人，亏负了你，你很不愿意，你说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别人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呢？你拿出来我看看，你又说不清楚，但是你知道有这么一东西，是不是？当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有亏欠的事情，你自己就感到内疚。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快到生命终点的时候，开始饶恕了，开始忏悔了。为什么？里边的东西在起作用。可是良心究竟是什么？长期说不清。82年我来美国以前，当时就挺担心的，因为那时候来美国的学者还不算太多。我就说我这两个国家社会制度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又长期处于敌对的状况，那我去了以后能不能和美国人处得好呢？ 开始挺担心，可一到美国以后就发现根本没问题。好，和美国的同事啊，一般的邻居处的都非常好。而且我发现，尽管中美之间很多有些文化的差距，但是好像道德的这个标准基本是一样的。你要是勤劳、勇敢、热心，愿意帮助别人、诚实，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喜欢。你要是耍奸使滑、小偷小摸、撒谎、懒惰，中国不喜欢，美国人不喜欢，那基本东西都是一样。说那时候我就很困惑，我说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制度格局、地理位置格局，但是道德观念基本一样？后来发现，不仅是中美两国，甚至整个世界，凡是有人的地方，这道德的率基本是一样的。为什么？后来读了圣经才有答案。原来神是他把他的律法、把他的法律安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让你自己的是非之心同着见证。因为神的律法跟那放着呢，当你的作为和神的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谴责，你自个儿就会谴责你。因为只有一位神，是全世界所有地方律法是一样的，如果有多位神也很麻烦。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康德就说过一句话，康德说，他说现在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第一是闪烁着星光的夜空，第二是我里面会说话的良心。这句话讲得很蛮深刻的。你看着整个宇宙的浩瀚有序，你不能不敬畏这位造物之主。你里面会说话的良心就在里面，就是跟你说话的，你就知道这位神的存在是那样的真实。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就说了这么一段大家非常喜爱的话。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眼睛看不见这位神，但是借着神的创造，你就知道神的宇宙的后边有一位造物主，你推都推不掉的。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这个上帝都是你们西啊，都是西方人的上帝，我们中国人要去玉皇大帝啊，我们的上帝不一样，都是西方的这个偶像。实际这位神是整个宇宙的神，不仅是西方人的神，也是东方人的神。我们中国人从小就非常敬畏神啊，不要认为上帝是一个外来语或者舶来语。如果大家去天坛，你可能就会很清楚地注意到，在天坛，天坛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当年皇帝用来祭祀的地方，就是向神献祭的地方。所以在天坛的祈年殿里边，就有一句有一个大的这个牌坊。如果你们最近有机会再回去，再回北京，你们就注意看一下，那祈年殿有个大牌坊，就写了四个字，看见了吧？皇天上帝。所以这个上帝不是从外边来的，我们自个儿哈，自个儿的祖宗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上帝。而且你从我们的整个古的文献，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对上帝的崇拜、上帝的敬拜的说法。你比如在书经里边就讲到，为臣不长，为神不长，作善降之白祥，做不善降之百殃。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神我们是自己琢磨不透的，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他就会把各样的福气降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各种的灾害就会降下来啊！这是书经里边很早就讲了这个。然后孔子在他的论语里边讲到，务实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当然不是一个自然的天，他知道有一位至高至大者在上面。所以孔子一生是非常敬神，他经常祷告。如果你们读论语哈，读他的就能够知道。而且老子哈，他写的这个道德经，五千年的道德经里边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物有混成， 先天地生，杰西摩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物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之名曰大。然后他讲，道可道，非常道，道常无名谱，道隐无名。然后他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整个天地万物的起始，就这个道。他谈的道很，他就说，他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团之不得名曰为，此三者不可至极，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相之相，是谓恍惚。道之有物，为恍为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相；惚兮恍兮，其中有物。明兮傲兮明兮，其中有精；其精实真，其中有性。他这个道啊，你抓也抓不见，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好像有这么东西，好像又没有。但是他知道这个道是整个天下之母。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应该说在自然启示当中，他的认识已经很高了。他知道整个一切是源于道理，但是一是知道追到约翰福音，当神赐下他的特殊启示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是什么？太初就有，最后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人间，是哪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你看，通过这个特殊启示，才把老子一直是恍恍惚惚不清楚的东西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中国人一直就开始就很敬畏神的。而且我们知道，在天坛的时候，有时候皇帝是要祷告的。祷告词哈，它上面这一段是古文，那么现在人们把它翻译成现代文，我把现代文给大家念一念啊。他就说，他说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仰望您，您所住的穹苍是何其广大，我是您卑微的仆人，以此一世来敬拜您。我就像柳条般的柔弱，我的心如蚂蚁般的渺小，可是却蒙了您的厚爱，承接您的旨意，成为一国之君。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无能、愚笨，不配接受这个使命。我生怕辜负了您的大恩大德，所以一定要遵守您的旨意。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我愿意竭尽心力来效忠您。我遥望您天上的宫宇，祈求您能乘着天上的宝车来到这个祭坛上。您的仆人就在你面前下拜，期待您的到来。我与随行的武功贵族都在您的面前欢喜的敬拜。上帝，求您悦纳我们的祭物，看顾我们，我们都敬拜您，因为你的恩泽永无止境。大家听你的祷告像不像基督徒祷告？也差不太多了哈。人的心里是相通的，心里是相通的，这是皇帝的祷告词。另外你看，现在有人在研究中国的文字和整个福音的关系，那我觉得也非常有趣的一些东西。嗯，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个字儿叫“船”啊，“船”这边是一个“周”，这边上边一个“八”，下边一个“口”，对吧？“周八口”，那你一下就想起挪亚洪水了。当初发大水的时候，神就让挪亚和他的太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进到方舟里了，是不是？剩下的都不行了，周八口啊，这刚好是八口。还有你看那个艺人的艺哈，称艺的艺，那上面是什么？上面就是个羊啊，下边是个我。当你把羔羊接受过来以后，你就称艺了。 所以像这些字儿，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研究，从整个甲骨文开始这样追究。当然我现在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一定要找到当代真实中国字究竟它原型的意思是怎么样，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呢。所以不要把整个中国的文化和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中国文化来世应该是信仰的一部分，是现在整个是应该整个文化整个世界的人都应该重新回归到这个真实面前的时候。所以像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现在很多人在致力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严谨的研究。而且很多人说这个神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是啊，很多东西是我们五官不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因为除了物质世界以外确实有灵界的存在。所以我们过去一讲灵界好像都觉得是迷信，实际的灵界的存在是非常真实的。灵界有什么？灵界有这位造物主，神是个灵，灵界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在天使当中有一部分是犯罪堕落下来，就是所谓现在的魔鬼鬼魔，这都非常真实。人有体也有灵魂，灵魂是可以离开身体独立存在的。所以很多地方讲到灵，圣经讲到灵魂出窍魂游向外，那是很真实。今天你比如我在西方待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就发现西方的虽然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实际交鬼的事件非常多的，就是把那些鬼魂呐、啊，把那些魔鬼的那些邪灵请到身上来。那因为灵界的东西比人的能量会大一点，它的时空也大一些，所以请上了以后就可以替别人算命，可以替别人治病，那实际都不是他的能力，乃是借着灵界的事情在做。那今天很多有时候电视广告上都会有，非常真实。我一个同事他现在在美国一个州做传道人，他说他就有灵魂出窍的经验。当初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活不下去了，觉得生活没意思，就自个儿开一摩托车开到山顶上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往下冲，结果冲到一半的时候碰到一大石头，一下整个人就摔出去，就摔死来了，就是昏过去了。昏过去他自个儿就觉得他就这个整个自个儿就出来了，从那巴黎里边他就看见自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路边上。好多人过来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就一直在议论他，说这一定准是自杀的，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就还是很多听着在议论他。最后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他觉得自己确实不该走这条路，就悔改信主。后来在一个现在在一个教会牧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就亲自跟我讲他的灵魂出窍。我有一次坐飞机去 Dallas 去 Texas， 飞机上邻座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牙医，是一个 lady， 我们平常就聊聊天了，最后就聊到信仰上。他说他也相信人的灵魂不死，灵魂可以出窍的。他说他有这么一个经验。我说你的经验什么？我当时一听就很高兴了，因为过去灵魂出窍都是从书上看的。他说他有经验，我就很高兴，我就问问他。他说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难产了，因为这个孩子十磅，体重十磅，个儿太大，另外头更大，他说头很大生不出来。他说你看我还坐在前面呢，我说我就站起来看看那孩子，那孩子那时候大概有七八岁了，头还显得特别大，那你可以想象他刚生出来的头有多大。所以结果他一下就晕过去了，晕过去他马上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出来了，就从天花板上往下看，就和那诺丽斯那个书上记得很相似的。我就马上问他，我说你看到你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没有，因为医生护士都糊满了，他就看见他的床，大家跟着忙活了。这时候他就听见有人跟他说过一句话，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话，说 Don't worry, you will be okay， 说你不要忧虑了，你会好的。这句话一说完以后，嘣一下他就觉得就回到身体里，一下就醒过来了，孩子也生出来了。那事后问说究竟谁跟他说这句话，谁也没有说，医生护士没有说，他丈夫也没说。他就很奇怪，当时我听了以后也很兴奋，我说我能不能把你这个例子给别人分享一下。他当然可以，但我不是宣传什么信仰，乃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灵界的事情也是非常奇妙的。像我们 甄院长，海外学院的神学院的甄院长，他在信主以前，他有一次就去看这个碟仙的，玩碟仙的哈，大家知道，一个沙盘举着，你把笔放在那，就手自个儿动，就上面就写字儿。他就去看，看着这屋子玩碟仙，突然这个人一下就被提到半空中，就头就顶在房顶上，就啊，我当时吓坏了。他当时虽然还没有信主，他就知道一定有超然的力量存在。可这种现象非常多的。说今天我们又想很多时间详细的讲这个问题，灵界的存在是非常真实的，你几乎仿佛都能感觉到它。所以基督教现在就是借着奉了主的名，借着圣灵的力量赶鬼的事情，到现在经常发生的。所以今年在这个元月份，在芝加哥开的跨世纪聚会，都有这个现象出现了，有人被鬼附上，被邪灵附上，马上奉耶稣的名为他赶鬼，把他赶出去，当时就好，很吓人的，看着我旁边一个姊妹吓得都发抖，啊，从来没看着怎么会这样？我说你不用怕，我说我们里边的东西比他大，你不要怕，我们里边是圣灵，他那是邪灵，都是不管用，所以一祷告就把他赶出去。是灵界的事情非常真实，过去我们以为都是迷信的东西，非常真实。我也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要觉得好像你眼睛看不见、手摸不到就不存在，实际是很真实的东西。你要用灵去感悟它。所以，神就通过这一系列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它的奇妙、它的精确，通过他放在我们里边的道德律、良心，让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的外边有一位设计师，有一位建造师，就是这位神的存在，你推都推不掉的。但是大家也许会说，那既然是这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信呢？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还不信呢？实际原因很多，我自己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一个是方法问题。当我们方法不对的时候，也找不到神。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要用科学的办法去找神，要用理性的办法去找神，要去论证，要去证明啊！你要能够证明了我就信，你不能证明我就不能够信。实际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圣经就给我讲得很清楚，你找神，你去敬拜神的方法就一个用心灵，第二个用诚实的态度，用追求真理的态度去敬拜。所以方法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我今天第二堂会讲科学有很多的局限，它不是万能的。当初我来美国也是这样，根本不去教会啊，查经班也不去，请我也不去，我就浪费时间，所以我成天在实验室。后来牧师到我家里来跟我传道，我就听了，听到最后，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能证明我马上就信。这牧师一听扭头就走。哦，当时我很得意，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唬不了我。后来几乎每一次就很灵了，不管谁给我传福音，我最后就这么一句话，别人一听扭头就走。哎，我说这灵了，他们一定是说不过我啊，他们没有真凭实据。那后来才知道自己火候不够，这怎么讲你不明白啊？这属灵的事情你自己没有进到里边，根本讲怎么讲你不通。所以今天我都没想到，我最后信了主，我又当传道人，我又向别人传道，别人的同样的问题，你能不能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神的存在呢？不，我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他，我不能够证明，因为科学太低，神太高。但是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认识、来思辨，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用科学去证明有没有神，因为神太高。大家想想，科学在如果要证明，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理，就是什么？当你要证明一个什么东西存在的时候，或者对错的时候，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是不是这样？你才能证出他来。如果你3岁的孩子，你让他做一道微积分题，除非是超天才，恐怕一般都做不出来，因为这个题本身远远超越他的智慧，他就不可能证出来。所以你要把他证出来，一定你的智慧要比他高，起码和他一样，才有可能，是不是？ 是今天有谁说啊，我今天用科学把神证明出来了，那我劝你不要信，因为那个神最多和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科学本身是没办法去证明神，你只是说通过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用理性的思辨慢慢去领悟神的启示，这还是有可能。所以今天不是用理性的办法，完全用纯理性纯科学的办法去找，找不到。你可以用通过理性的思辨，可以有科学的论证，作为你信仰的一个开端一个根基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毕竟达不到神那个高度。所以你今天要用心力去悟它，用信心去接受它，因为很可能有很充分的证据，但是你毕竟没有完全的证据，你毕竟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所以今天就一定要用心灵的去悟这位神。所以很多人说我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楚了我才信了，有人可能一听就信了，有人说你怎么这么轻率啊，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这么草率，实际不要轻易说别人草率啊，他可能是最有福气的，他悟到了这位神了。那这种好的东西不是用理性就可以说清楚了，他悟到了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他就得福了，他永远是神的儿女。当然你今天要走理性道路也是欢迎您的，因为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他也不怕你问问题，也不是你几个问题就能问倒的，要问倒了早就不是基督教了，是不是？所以要用悟性去悟。第二，态度要对。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诚实的态度，追求真理的态度。可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骄傲的态度，很骄傲，还是一个基督教，这简直还信神，这太愚昧了，同一身子死人复活，哪有这个事啊，那一定是天方夜谭了，根本不可能。当时我在医学院工作，我说这死人能够复活还要医学院干呢，对不对？那是根本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就说绝了，绝对不可能，是不是真不可能？你没去了解。后来我开始去查经班，您知道我去查经班当时最怕的就是刚一开始这个带查经的人说，请现在哈、啊、我们今天呢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听帖撒罗尼迦前书从来没听说过，在哪儿也不知道，你说问问别人吧又怕别人说，你说你都是博士了，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不问真不知道啊，就开始从创世纪开始翻了，很紧张的去翻，那当然翻不到。最后都是有弟兄姊妹很有爱心的，悄悄地对我说在第几页第几，哇一下翻到松一口气。可是下一次礼拜五要去了，又不知道该翻哪一页，又很紧张，这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开启。那我们经常说要有科学的态度，是不是？什么叫科学的态度？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你说你要去接受一个信仰或者反对一个信仰，你首先去了解这个信仰再说，如果信仰你完全不了解，你就把它拒之于门外，说它一定是错的，这本身就是武断的态度。那我自个儿圣经没有读过一遍，连目录都不清楚，那我就是圣经一定是天方夜谭，这本身就不是科学态度，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你可以这信仰是很认真，很你要一定是不是说强迫你要怎么样，乃是说你要好好去思考，好好去了解，了解完了你觉得可信你就信，不可信你还是不信。今天没有人谁强迫，但是要真去了解。但是人往往自己骄傲了还不觉得，没人愿意骄傲，可是往往我们就骄傲了，很轻视这些东西，凡是觉得和自己信仰不一样的我们就很轻视。人就是这样，先入为主。我们经常说我是无神论者，其实有多少人算得上无神论者？所谓的无神论者一定是对有神论对无神论都做过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这叫无神论者。我们很多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比较，书本上这么写，老师这么说，我们就信了，你根本不知道你有神论有什么道理。但是这东西一旦进了脑子里边，就加以用真理加以固守，你只要说我相信没有神，你说有神，你那一定是错的，这就是一种骄傲的态度，自以为真理在乎的态度。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真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在他的面前。 我看一本书说到这个苏东坡哈，大家知道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后来被贬官，贬到这个黄州做团练副使。他就和一个和尚隔江而住，和尚住河那边，他住河这边，两人都喜欢是，他书法也很好了啊，也喜欢作诗啊，饮酒赋诗，经常在一起。结果有一次啊，他就听见这和尚发表一个论点，说不管你世上是谁，你都逃脱不了骄奢淫逸等八风哈，有八风这个风气，你没有一个人逃得掉，你总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或者这个事儿传到苏东坡耳朵里，他就非常不以为然，他说你这和尚也太小看人了，我苏东坡就没这八风，他说我一介小孩给你点颜色看看。所以有一次他知道和尚过江来看他，他就不开门，说和尚一直在外边敲门，他就不开，敲半天也没人开门。和尚一抬头一看，他的这个苏东坡的门上写了一个小纸条，写的是八风吹不动。所以和尚一看就知道，说好了走吧，和尚就走了。苏东坡在里边听见敲门啊，听见脚步声慢慢远了，很得意，出来一看以后，和尚已经走得没影了。他说你看看，我就让你知道我苏东坡这是八风吹不动的，让你吃一闭门羹。他很高兴就回去了，刚一回一看，和尚在上边批了一个小字放屁。哇，他真是，你这和尚这么大的，怎么敢骂我苏东坡放屁？马上就叫船追到江那边去找和尚那里。结果去敲和尚门，和尚怎么也不开门，他就外边敲敲敲敲敲，就实在气急败坏啊，实在不行了，走吧。抬头一看，门边里一个小纸条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哇，苏东坡一看是抱头鼠窜，实在是羞愧。你不是你都很厉害吗？你没有骄傲吗？就一个屁字你就追过江来跟我论你来了。所以这事儿，你看现在我不知道，当然不知道这是故事的真实性究竟多，但是真是反映出人对自己的不了解啊。我们说我们可以很谦卑，实际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谦卑，凡是当论点和我们自己不一样的时候，就很本能的加以拒绝。没有说我们先去了解一下，看看他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才信，没有道理我就不信，都这个过程都没有。 去了查经班，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写。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真是哈，今天能够来到这儿来就非常好，而且更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寻求，好好的思考，看他究竟有没有道理，有一个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追求真理的态度。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实事求是，要有理性，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时候就非常不理性。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么好一个会堂里，这么漂亮，那你一定会想到是哪一个设计师建筑师啊这样造成的。可是我今天如果告诉大家是这个会堂没人造啊，都是这个木头灯泡电线铁，这么碰碰碰就碰成一里边了，有人相信吗？有个一定没人相信，说你一定是神经有毛病，怎么可能呢？没人造他会自个儿就会成吗？但是宇宙就是这样非常精确的在运作，一点不差的。我们就告诉说宇宙没人造啊，都是自己碰着，大家对对对都很好。你看今天宇宙的奇妙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有一个宇宙学家他说今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不够深，为什么？因为人的数学水平还不够高，就将来有一天当人的数学水平到一个新的层次以后，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就会到一个新的层面。那为什么？你看很多行星运行的轨道都需要非常高深的数学公式加以运算的，要准确到那个程度。你不是说别的，你就说地球绕太阳转，一年365天周而复始这么转，大家想过没有？如果那个轨道出一毫米的差错会怎么样？到转到最后就合不起来了，这个轨道要不是越来越离太阳越近，又越来越离太阳越远，那最后不知道转哪儿去了。整个九大行星的各个轨道都不一样，都是绕到太阳转，而且整个所有九大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还在做360度的 rotation， 还在这样转，完全是个三维的东西。大家能够想象它是偶然形成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脱掉过去一些世界观的束缚，真是能够用理性、用科学、用认真的态度来思考的时候，你不能够回避这位神的，就这么简单。有人说信神很难，是很难，但是你实际想想，你不信神更难了。我今天说有神，我起码还可以讲出好多的证据，但是你说你不信神，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最多说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所以没有神。那手摸不见，眼睛看不见，手摸不见就没有啊，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啊，根本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的，是不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因为我能感觉到说它在存在，你否认在你感觉以外的客观实体，这是个唯心主义的东西，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可是往往我们就拿这样的证据来否定神的存在，不科学也不理性啊。我刚才讲了，信神需要信心，是需要信心，但是你不信神更需要信心了。你说没有神，那起码你宇宙都要去看看吗？我今天下一堂会讲，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我们现在你去都没去到地方，你都敢说没有神，你说这是不是信心更大？仔细想想，真是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今天我就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还没有信主的每一位，你今天真是能够以一种很诚实很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真是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过去我们只是想我们有理性有感性，我们忘了我们是有灵性的活物，这个灵性本来是可以和神相交的，是在悟这位神。我不是讲大家完全不要讲道理，我今天的三个信息完全是道理，他信的是有根有基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没有道理，不是可以不让你不要做任何思考。说任何如果说一个信仰完全不问为什么，那和迷信也差不多了，他可以让你问我很多问题，是可以问很多问题，是有答案的，但是你一定有一个从敬畏神的心，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容易得到答案。所以我就欢迎大家努力好好的思考，
同时也欢迎大家认真的提问题，一起来探讨。再尖锐的问题都不怕，只要你不是凭着完全站在不信的立场上来较真就可以了。只要你真实的求问，答案都会有。尽管我不能回答，但是一定可以帮助你再找答案。心想，神的存在是人不能够推诿，而且神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据，就是这位神曾经在2000年以前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在世上生活了30多年，很多人见过他，他最后为人的罪死，最后又复活升天。说他的耶稣的死，他的复活升天，都是有确凿的历史证据的，推不倒的。这就是神存在的确据。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越来越多人的相信主耶稣？他并不是凭着他任何的权势，他就是个穷人，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今天越来越多人追随，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是这位神的化身。现在你的身在天上，为每一个人代求。所以你把这个所有的证据都加在一起，你就知道神的存在是那么的真实。尤其当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你和神建立了你个人的关系以后，你真的更能够感觉到这位神就在旁边。所以很多人想听见证啊，实际我也有很多见证。今天我举一个很简单，我当时信主以后，为我施洗的老牧师，那时候已经79岁，他是福建人，因为父母很早就过世，所以他9岁就漂洋过海到南洋去谋生，到10几岁以后大概就是啊得到了一些钱，就回到了他福建的老家，就住在他表哥的家里。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来传道，他就很瞧不起他，因为他一方面不相信有神，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个传道那么寒酸，穿着土布长衫、土布袜子，然后穿着粗布鞋。他说我再怎么样，我一套西服一双皮鞋，所以一见人还当传道人，他就很瞧不起他，说什么就让他要轰他走。那个传道人看他那么不耐烦，说好，我可以走。他说我现在给你留一个地址，万一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来按这个地址去找这个人。他说好好好，你就赶快走吧。他就恨不得让他马上走，把纸条就收下了。走了以后，他的表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对这个传道人这么不耐烦呢？他说你看看他那个寒酸样，他还要当传道人呢。他表哥说，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那当时30年代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应该是前程无量，但是他受到神的感召，就是把他的工作放下，就是走乡串户去传福音，根本没有吃的，就背一把雨伞，带一个墨盒，给人写个对联，写一封信，就给一碗饭吃，就是这样去传道的。当时他听了以后也觉得有一点感动，但是感而不动，晚上就睡觉了，一睡觉睡不着，翻过来睡不起，通宵失眠。可是第二天还得上班，还得工作呀，第二天得干活，第二天晚上睡觉又是一宿失眠啊，头就开始疼了，说不行了，那第三天得工作，第三天晚上回来还是通宵失眠，实在受不了。他说一定出大事，赶紧想起传道人当时给他留一纸条，说赶紧翻走，幸好没有扔了。翻出来一看，就按照这个地址去找到一个乡间的一座房子。他看见门关着了，他就从窗户往里看，就看见有个人跪在地上，他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就去敲门。他刚一开门，这就问他啊，你是不是刘某某弟兄啊？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3天3夜了。当时他就跪在地上悔改，放声大哭认罪，就这么信主了，17岁。后来他做了福建教区总医院的院长，1947年把他派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进修医院管理，就回去还是继续让他做院长。可是在这个期间，神就呼召他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他不愿意，他说我又当院长又当基督徒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当传道人就不顺了？后来唯一一个孩子病了，病得很重，夫妇两个就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把我们孩子治了，我们就回去当传道人。结果不久孩子病好了，心想这感触啊，不一定是神的作为，还是不愿意。所以我们经常人就是这样哈，客变失败。那就后来突然太太的这个肩上 就长一大肿，大就是肿瘤似的，这样一个大肿，结果就去做手术，里边把血啊脓啊都挤出来，刚一缝上第二天又起来，一挤开又出来，就没办法，就没办法好，知道所以一定是神在管教。然后夫妇俩跪下来诚心实意的认罪悔改，愿意回去做传道人，第二天这肿瘤就消了。所以当1948年当很多人都离开大陆往外走的时候，他们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很小的孩子，逆着人流从美国回到福州去做传道人。当然1949年共产党就掌握政权，那当时他又从外国回去的，那就怀疑他是特务啊等等，所以就受了很多的苦。最后文化革命开始又被揪出来斗，就把整个当时那个地区的圣经全部收出来以后，就堆成一个小山似的，就在海边上跑就烧。那么斗他的人呢，就是站在这个圣经堆和海岸之间，他就跪在这一边，因为风总是从海上往陆地上吹的，所以这样和他跪着过了以后，一烧把圣经点燃，烧了一个小火山似的，那火就一下就火苗就往他身上扑。他说感谢主，当时给他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帽子，就把他头发护住，然后呢戴一个大的那个木孩子，这么厚的木孩子戴在胸前，是他胸部还行，就觉得实在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就喊了，就觉得自己支持不住了，就喊了神啊你救我，他喊完以后就倒下去了，他就不知道了。结果他刚一倒下去，就风向突然就变了，原来是从海上往这边吹吧哈，突然180度的风向转，一下风就从那边吹过去，那边全是斗他的人，是就烧身体的火全部就往这个斗的人身上吹过去，这个大家就赶紧就逃跑，就追悼会就这个斗争会就这么散，就他被几个信徒救到家里。后来他是85年来到美国以后，又见了当时救他的信徒，才知道当时的情况。他一生是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时候89岁，红光满面，当时腰都被打折了。文化革命期间，就是看见是神啊，说这里很多这样的事情，见证很多，所以这个神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甄定方牧师也是这样，福建人，泉州人，很有钱的一个大家，他是从小就当管家，二少爷。就后来这个蒋介石和张自忠之间发生战争，一个炸弹扔下来以后，他受震动，结果耳朵听不见，不能吃，不能喝，不能说话，不能睡觉，就这样人就没办法，就跟要死了一样。就他妈妈不放弃他，最后还把他送到海边上去，说你去吸吸海风，是不是也许能好。结果就在海边上遇到一个老人坐在船上，他没事就走了，瞎走，他看见老人怎么你在读还读书了，读什么书？一看他告诉他是一本圣经，说你上来坐来给他讲圣经。第二次再去就信主了，就这么奇怪就把他带信主了。以后信主以后再去找这位老人，根本没有一点踪迹都没有，20年回去还到那个地方去找，他就很清楚神就是预备的这么一个人把他带信主。而在不久神就呼召他要全时间出来侍奉，当时是很困难的30年代，他是一个少爷，一侍奉神以后就不能够拜主，是很多的风俗习惯都不行，是当时他也觉得不可能的，所以他说当时他信心还很小，他就说给神要有个印证，他说神啊，他说真是你让我出来当传道人，我只要一个印证，如果这个印证实现了，就证明是你让我出来的。什么印证呢？他说让我妈听说我要当传道人以后，他一定要说很好，他明明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那当时这个基督教都是洋教，他妈妈怎么会说是很好的？他知道是明明不可能的事情，他要跟神说，如果神把这事儿也成就了，那他就知道是神的意思，他就这样战战兢兢的回家。他是平常很难找到他母亲，因为家里很大，可是那天母亲刚好坐在正堂上，所以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从他旁边经过，你不用去找了。他一看他母亲就很害怕，他就战战兢兢跟他妈妈说，他说母亲，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您说说。他说什么事儿？你说吧。他说我要去当传道人。他妈说很好啊。还是不是不对啊？他说母亲，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传道人呢？传道人就是这个耶稣堂里边讲道的那种人呢。他妈说很好啊。他说真不可能的。他还解释，他说母亲你知道吗，这个不是一个职业，一种 你不是今天做的明天不做就可以，他说你当过船的一辈子要做下去，不能够回头的。他妈妈说很好，连说了三个很好，他不敢再问了，就赶紧回到自己屋子里边去跪下来祷告哭。他知道是什么意思，正在祷告，那佣人去找他，二少爷你妈叫你，眼泪擦开眼泪就出去了，说母亲有什么事，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要去当传道人怎么可能呢？但是真牧师已经很清楚，他要给神，神要的印证神已经给他了。他的母亲就说的太晚了，你不早一点说，你一定太晚了，我已经决定了。当时全家族就把他处死，就把他杀了，但他母亲心疼他，说干脆把他驱逐家门好了。就这样把衣服上外衣全部脱光，穿个背心裤衩就离开家，就赶紧扫地出门。原来是把他双腿打断，扫地出门。后来他说不行啊，你要打断我的腿我怎么谋生呢？你就养活我，你要让帮我扫地出门，你不要打断我的腿。好，不打断腿，就这样赶，十几岁就赶出来。上哪儿这样呢？去上海，根本不知道上海在哪儿，随口说一句，最后很奇妙，神就把他带到上海，进了伯特利神学。就这样几十年了，五六十年，就是这样一生的神力其实。有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躲日本飞机，日本飞机轰炸，他就躲在一个墙根下，另外一个弟兄在对面看他这不保险，就告诉他说你上这边，上这边来。他就开始跑到那边更隐蔽的地方，可是正在跑的时候被日本飞机发现了，一串机枪子弹就扫下来。他穿一个白衬衣，就也是像我这扎在里边就跑，他一下去这背疼就热了，哎，这坏了，一直打中了，就捂着背就跑过来。他说不行了，我受伤了。那个弟兄说我看看，一看他这一跑的时候穿着白衬衣啊，说有风了哈，所以这个衬衣就开始往后裹去了，是这子弹从上边打下去穿一个窟窿，然后从上边再穿一个窟窿出去，查了他皮肤，他就感到热了，没受伤。以后就把这件衣服走到哪个地方就一看，耶和华保护你，你出一入他必保护你，就是这样。你说有这么奇怪的吗？子弹这样打下来，打两个窟窿，一个进一个出，居然没伤了，极深的神奇。圣母听他讲过就知道，你就看见之后，你真是对神就是那种敬畏啊。他是活神，是真神，他就活在每个人的心中，就在每个人的身边。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机会都不是偶然，你不要觉得今天因为普通话学生之家有这个福音我就来了，实际我想这都是神早就计划好的事情。所以今天大家既来了，就好好抓紧这个机会，因为神就为每一个朋友们预备救恩，希望你接到这次福音营，你就能够认识他，让你进入他永恒的国度，让你从今生你的生命就发生改变，成为他的儿。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好好来听，我如果受到圣灵的感动，我会呼召，所谓呼召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机会，你们如果愿意相信耶稣，很简单，你们就把手举起来就好了，真心实意的相信，你承认你有罪，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行了。所以你们不要紧张，实际上我比你们还紧张，我过去前几年我讲到都不敢呼召，因为觉得很紧张啊。你要讲的如果大伙儿都觉得不错，一鼓掌就下来，见好就收，很好。如果你一呼召有人觉知很好，那万一呼召半天一个人举手都没有，就觉得干在这下不去了。后来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工作，如果我该给大家机会我不给大家的机会，将来我在神面前交不了账的。可是如果我给大家的机会，信不信主由你们自己定，可是将来你们自己在神面前交账，反正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这回事啊。所以你们就好好的预备你们自己的心，好好的寻求这位神，你如果真认识他，你今天的生命一定会得到非彻底的改变，脱胎换骨中间的改变。所以你就想想我们今天这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跟大家一样的忙碌，付出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得到是上好的最好的东西，是希望大家都得到。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参加这个福音营，完了以后我就飞回去了。我也觉得只要有人信主，我就不白来，因为我们知道确实对我们太重要。如果这个信仰是假的， 我们有没有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自个儿上当受骗就完了，没有必要让大家跟我们再上当。那既然它是真的，你一信之后你更知道它的真实性，你除非进来你不能够体会的。因为我是一个过来人，过去不信，我现在信，我才知道这个信仰对一个人是重要啊。下边我还会讲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今天第一堂我们就谈到这儿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按照你的形象和信仰造了我们，更感谢当我们犯罪背逆你以后，你还这样爱我们，以致让你的独生子为我们死，用他的死来替我们的罪，用他流出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父神，谢谢你为我们这次福音营的举办预备了充分的条件，也让很多的朋友来参加。父神，你既爱他们，把他们带到这里，就求圣灵来开启他们，让他们真实能够在这里得到你的救恩，能够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首先，我们很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普通话学家之家所办的第一次福音营。那我们这次来的这个营地聚会有超过220位朋友在这个地方，所以有各方面在后勤资源上各方面事项啊，我们现在就没有报告让大家知道，使得这个整个团队不会太过于凌乱啊。主要的一个问题。几个事情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等一下吃饭是以桌为单位的，那么在你的名牌，你的名牌上面呢，中间下面有一个号码是以 T 开头的，这个号码呢就代表你的桌号，那等一下我们就靠这个号码来决定你在哪一个桌子啊，跟哪些人吃饭。我们在一年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水供应，所以在一年的时候小组长请到我们这个聚会地方来领水。那我们来这边呢，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在这边有吃有喝的，所以大家在这边有很多安心的机会啊，希望啊不会大家觉得上当受骗的感觉啊。那么各个小组，我们现在因为人数的关系，我们有分成37组，那么每一组是有6个人是以小组为单位，那你们现在坐的座位编排也是以小组为单位坐。那么这小组现在有没有小组长？小组长很重要，就是跟你的吃喝还有睡都有关系，因为他们也保管了你们的寝室的钥匙，各个寝室有一个钥匙，那我们要向各位